是谢恩，其实凡是谢恩，在我们的周围，我们的生活来说，有时候不是一个容易做的事情。好几年前，有一个亲友他来探访我，然后我们就开始聊天。当我们讲的时候呢，那个我们就讲到很自然讲到孩子。那讲到孩子的时候，我那个亲友就跟我说，哦，他对孩子有点失望。我说为什么呢？他是说，我辛辛苦苦，哦，给他就是赚钱，然后送他最好的教育，给他一直在栽培他，然后他进了大学，我的感觉我做这个父亲已经做了很多，但是我从我的孩子身上好像没有感受到他们有一种感谢我的那种态度。他说每一次他进了大学以后，他打电话给他的时候问候他，他就讲的好像没有什么讲的太多，然后就说，爸爸，我要赶着做功课了，哦，那就没有讲几句就挂断了。然后每一次孩子打电话给这个父母的时候呢，就说，爸爸，我好像缺钱了。所以给人感觉好像是说，孩子不是来关心，而是说有需要的时候才要找父母找爸爸。所以我这个亲友就感觉好像有一点点，为什么我的孩子这好像没有一种感恩的态度呢？哦，然后他就问，你的孩子呢？就问我。其实做父母的，其实很多时候其实都很希望孩子跟他说一些感恩的话，然后他们就受到很大的安慰，是吗？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就是凡事谢恩，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15到18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我们一起来念，来，你们要注意，不管是谁，都不要以恶报恶，却要在彼此相处和对待众人这方面，常常追求良善，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这就是神在基督耶稣里给你们的旨意。好，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神，我们的父，主啊，你是希望我们都成为一个感恩的人，因着你给我们很多很大的恩典。我们做孩子的，主啊，让我们真的常常遵循你的话语，常常感恩，凡事能够谢恩，都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你的掌管，我们所有的也是你给我们的。主啊，让我们像我们的周围的人也是一样存着感恩的心。主，因为所有一切都是你所给我们的。主啊，让你的话语造就我们这里每一位，让我们同时也是真正你的话语变成不再一样。主啊，谢谢主恩待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名求， Amen。 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凡事谢恩不容易。其实因为有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也许他第一句话，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挑选我遭遇到这些事情？哦，那这些事情的发生，也许对他来讲是一个打击，对他是不是一个顺意的事情？在两个星期前，我在那个佐木市那个课程听到一个很好的分享。那个分享也许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也听过了，但是我感觉这个分享是非常的好。 那个我们是那个圣经纪要真理入门课，希望你们真的没有机会，有机会真正去参加这个课程。哦，那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分享，所以说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人，他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呢，就被人家抢钱了，被抢走了一些钱。那当然，被人家抢去钱，当然是不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对吧？那所以那些朋友听到这个消息呢，就去安慰他，去安慰他。他以为他会很沮丧、很失望，哦，然后到底这个事情为什么发生在他身上？结果去探访他、去安慰他的时候，结果那个人呢，反而讲出一些感恩的话语，变成这些朋友原本要去安慰他，反而被受安慰。怎样说呢？那个朋友让他的朋友去安慰他的时候，这个人说：“我感谢神，因为感谢神有三件事情。”然后他们就朋友就很诧异：“哦，感谢神还有三件事情发生。”说：“第一，他说他没有抢去，我不是抢别人的钱，我还没有沦落到要去做抢钱的那个人，所以那个人比我更有需要。”第二，他身体没有受到伤害，感谢神。第三，他损失的不是全部，他只是抢了他一部分的钱。你知道，因着他这种感谢神这个心态，原本那些朋友以为去都不知道怎么样说，或者说一些沮丧的一个场面，变了一个是一个感恩的场面，变的是一个被安慰。其实凡是谢恩，会把一些出人意外的事情会带出来，然后这个就好像变成一个有一个和平、有一个喜乐、有一个恩慈的当中，很不一样。凡是谢恩不是个容易的事情，就是我们刚刚念到这个经文，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五到十六节，你知道写这个书给那个信给帖撒罗尼迦的是保罗，和着希拉和提摩太，他们三位到帖撒罗尼迦去传福音之前呢，其实他们是受到一个极大的一些苦读的被惩罚，因为在这个之前，保罗和希拉他在另外一个城市叫腓立比，在腓立比城里面他也是因着传福音，然后在那个传福音的当中，这个因为伤害到一些人，挡了一些财路，就被人家去起诉他，然后就把他拉到那个审判官里面，在那个腓立比城里面被那个审判官说把他剥了上衣，用棍子打了很多棍，打到呢他跟希拉呢就当然身体有时候伤害了，打完就丢到监牢，在监牢里面，结果保罗跟希拉他没有埋怨神，也没有说为什么事情发生在他身上开始不满，而反过来他在那个监牢里面因着赞美祷告来赞美神，结果那个就像总牧师其实之前讲过这个信息，我想大家也是很熟悉了，我不再讲里面的内容，但是出人意外，那个监牢就是他们就出来了，然后还带着那个看守那个监牢的那个狱司呢，他们全家信了主。当传福音，保罗跟希拉跟提摩太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受到逼害，他们虽然 虽然受到逼害，但是他们仍然存着那个火热的心，到帖撒罗尼迦里面，到这个城里面去传福音。到这个地方传福音的时候，也是受到一些反抗。那这些反抗呢，所以令到他在帖撒罗尼迦没有停留很久，但是那边就有一些人信了主。那些人信了主，但是因为他们的信仰，他们受到当地的人一些抗拒。那我想，如果以一个平常人的心态，我们被压迫，我们就会怎样？就起来反抗啊，哦，就是说人家怎么对我，我就怎样对他。这个是平常一般的做事的方式。但是保罗他写这封信的时候，就是特别强调你们要注意，不管是谁都不要以恶报恶，却要在彼此相处和对待众人这方面常常追求良善。然后他再讲了三点，最后一个就是凡事谢恩。你知道当人家很不好的对待你，哦，然后他还叫那个保罗还是说我们要凡事谢恩，因为什么？这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其实神的旨意是什么？就好像一个皇帝讲了一些话，那你不听的话，就好像说圣旨到跟你讲了一些话，你不遵行就有罪了，哦，违抗圣旨。所以他这边讲到就是说我们一定要遵守他的话，因为这是从神在基督耶稣里面给我们的话语。我们这个看到这个保罗他写这些书信，其实都是鼓励那些人当地受逼害的，哦，那其实在神的眼中很奇妙，光光他讲一些话不遵守，我们就好像很容易就陷入就是变为罪人。所以以神的标准呢，其实我们都要听他要说的话。因着信仰受逼害，有可能你们说现在我们这个世界也发生，会发生，也许是在一些回教的国家，或者在一些反抗不赞同基督教的国家才会发生。弟兄们，你们可知道在我们美国因着信仰也会受到逼害的吗？因着我们的信仰也有可能会被抓去坐牢的吗？我在这边分享一个最近发生的一个事情。在 Colorado 那个州有一个做蛋糕的师傅，他叫 Jack Phillips，哦，可以把这图片打出来哈。那个 Jack Phillips 因为他不接受第一对同性恋的男士做他们的结婚蛋糕，就是因着他的信仰，因着他的坚持，他就被这一对同性恋男士就告他种族歧视。那告他种族歧视呢，然后告到那个 Colorado 那个州，那个州呢也判他有罪，所以把这个案子呢就一直送到那个高等法院去，最高法院。那其实我讲这个故事，这是其实是真实的，然后也发生在我们美国这个自由信仰的地方，我们这个国家。其实也因着信仰，我们同样也会受到威胁。这个 Jack Phillips 他说他不能做一个蛋糕 而违背他的信仰，因为对他来说，一个蛋糕是庆祝一个男一个女一个他们的婚姻，然后对他来说，要他做一个蛋糕来庆祝不是一男一女的话，他实在是很难做。他在这边讲到说，他说他欢迎每一个人到他的蛋糕店里面，无论是无家可归的，无论是现在告我的那两位男士，或是任何人，我服侍的上帝，他也接纳所有的人。所以期待我也是一样，我很高兴来顺从上帝的命令，但是造一个蛋糕来庆祝一个婚姻与我的信仰有冲突的话，这个蛋糕我不能做。所以因着这个案子呢，让他这个蛋糕店的生意打击很大。这个案子在2012年发生，所以这段时间一直他的财务的损失跟各方面都有很大，但是他没有埋怨神，他仍然遵循神的旨意。只是在无论什么环境，我们都可以看得到，要遵循神的旨意，要继续的感恩谢恩不容易。但是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叫约伯。约伯，约伯记在这边讲到，其实约伯他当时他拥有很多的财富，他有七个儿子，他有三个女儿，他的家产有7000条羊、3000骆驼、500对牛、500对母驴。还有很多的仆人。这个人在当时的社会其实是被称为大，但是突然间有一天，他的儿女都被倒塌的房屋压死了，他的财产跟他的仆人也被一些强盗抢走，或者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火烧灭。突然之间从一个很有钱的人变成身无分文的，他经历了这样的苦难，但是他没有埋怨神，他只是把他的外袍撕裂，表明他里面心里面的痛苦。他在俯伏在地上地下拜祷告神，这边说他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回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你知道约伯经历到这么大的事情，但是他知道他原本生下来的时候就是一无所有，那现在他有的都是神给他的，那收回去呢也是神的主权，也是神的主权。所以从约伯我们这个 身上呢，我们也看到凡事感谢神，谢恩不容易，但神恩待他，到后来他所 缺乏的神也供应给他。其实这些事情在旧约里面，在大卫身上也是发生同样的类似的事情。大卫在诗篇69篇29到31，我念给你们听，他说至于我，我是忧伤痛苦的人，神啊，愿你的救恩保护我，我要用诗歌来赞美神的名， 以感谢尊他为大。这就是耶和华喜悦，胜过献牛或者现有脚有蹄的公牛。神其实一直在照顾一些常常对他谢恩的人。那对他谢恩的， 对神感谢的，其实神都一直照顾。那那些如果对神不感谢的呢，会有什么后果呢？我在这边分享一个王，他叫司希家。这个王他其实神给他很多的恩典。司希家做王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的北方那个以色列国被亚述那个王那个国家呢，因为非常的强大，亚述国把以色列北边的国把它灭亡了。在司希家做犹大王的时候，亚述把北国灭亡以后，过了大概六年左右，然后他们就来攻击犹大国。那攻击犹大国的时候，这个司希家就很紧张，因为亚述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国家。所以当司希家在位第十四年的时候，这个亚述国然后派把他周围的外面的城市把他攻破以后呢，然后就派一个将军就向那个司希家传话了。他说，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军队那么强大，你怎么可能来抵抗我？你所信的他会帮助你吗？你知道司希家那个时候非常的紧张，也非常之害怕，所以他就祷告，向神祷告，求神来帮助。然后他也找那个先知以赛亚，同样的也是叫他说，我们才求神来帮助我们。你知道神垂听他们的祷告，所以以赛亚就跟他说，我会保护你，我会保护犹大国，你不用惧怕。在神跟他们说话以后，其实在这个列王记第十九章第三十节到三十二节，你知道那个以赛亚这因着神的感动，然后就对这个司希家王是说了，他是说，犹大家，你这些逃脱的渔民，基本上这些渔民就是他会保护从也许是北方来的，也许是犹大国后来的。那基本上他后来说，因此耶和华论到亚述王这样说，他不会来到这里这个城，也不会在那里卸战，也不会拿着盾牌向城来进攻。基本上神应许了司希家，然后借着以赛亚跟这个司希家王说他会保护他。你知道当天的晚上，耶和华就派使者在亚述那个营里面杀了十八万五千人。这个是神给司希家王一个很大的一个保护，很大的应许。接着这个司希家他生病，病得快要死了，快要死了。那这个司希家再次的向神来祷告，那神呢就把 这个话语，就跟十字架说，我会给他，我会给你长寿十五年的寿命，增添给你，我要拯救你和这个城脱离亚述王的手，又要因我自己和仆人大卫的缘故保护这个地方。弟兄姐妹，如果你是这个十字架王的话，你是不是应该非常的感激，非常的感谢这个神，他做了那么多的事情对他这个国家呢？但是事情没有发生像我们所想的这个事情这样子。如果我们往下看到这个，在历代志下面讲到说，示基家没有，他没有照着蒙受的恩惠来报答耶和华，因为他开始骄傲，开始骄傲，他以为很多的事情发生因着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也许他还不满足，神给他那么多他还是仍然不满足，所以开始骄傲，他不会感恩。也因着这个事情的发展，他骄傲，所以耶和华的愤怒就临到他，不单单是他，以至犹大这个国家和耶路撒冷这个城。你知道我们的神是希望我们成为一个感恩的人，如果我们不感恩，其实神会把我们现在的可以夺去的。我们凡事感恩，其实就不再一样，就会感恩。我前阵子跟一个弟兄，他生了一个重病，他得到这个很重的一个那个癌症的病，然后这个事情发生在他身上，那我就问他你的感受，有一天就是跟他聊，他告诉我，他说他在每天的祷告中对神说，他说神，其实你最清楚什么样的事情会什么样来最适合我，而最后的结果呢也是掌握在你的手上，如果神让我的病能够被治好，这一定叫有一些任务给我，要我继续去做，如果是要我离开这个世界，他也体谅我在地上的辛劳，无论怎样的结果，我都相信神做的都是最好的。很感谢这个弟兄，他虽然得到这个重病，仍然是一个感恩的心，有一个感恩的心，然后因着他的感恩呢，他是说每天能够感受到神的同在和在神的里面的爱和神的怜悯，他的感受也分享给他的妻子、他的儿女、他的家人，也一起在神的面前祷告，这个就是他们全家没有因着他这个重病有什么难过很害怕，他有一个很平常的心来接纳这个事情，来交托。他最后说，他对我和家人来说，其实最安慰的就是没有恐惧，没有担心，没有害怕，只有平安和喜乐的接受主的安排，所以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就能常常喜乐，而这些都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最重要的就是主里面的平安和喜乐，不是任何世人所会的苦难能够可以夺去的。他在病中经历了神的爱和怜悯，他得到那个平安，也把这个平安也传给他的家人，传给他周围的人。你知道 也因着他的感恩得到这个美好的平安。听从神的旨意常常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凡事感恩，凡事谢恩，无论是怎样的生活环境都是很有帮助的。我以前读了一个文章，就讲到一对年轻的夫妻，他很高兴因为在美国这边安定下来，他就邀请了他的父母来跟他们一起住，然后也希望父母跟他和跟他孩子三代同堂，过一过那个 祖父儿孙的一种喜乐的生活。然后他们的父母就来到美国，就跟他们一起住。结果来住了一段时间，那个太太呢，就是他们的女儿，就说，她说，妈妈，在美国当小孩拿水给你的时候，或者拿东西给你的时候，礼貌上我们应该说谢谢。你知道这个母亲一听到，哇，很不以为然，我是长辈耶，这个孩子拿东西给我，我还要跟他说谢谢，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如果照他平常的以前那种传统的话，当小孩子小孙子拿东西给他，好，放下吧，你知道这个是应该的。但是那如果他这种坚持，这个做祖母的，如果祖父母的如果坚持这样子的话，会带来怎样的矛盾或者紧张，我想大家也清楚。这个祖母他是个基督徒，他那个文章就说他要学习凡事谢恩，他要低下他，就是说放下他的身段。他就跟他孙子说，他当然说不想 thank you、他说他就讲的是不流利，他说谢谢、那因着他们这些对话，你知道整个家庭就变得非常的和谐。然后这边也可以给他看到，你当长辈的，如果你想永远都当长辈可以，你就不用放下身段，但是如果你希望跟晚辈当朋友的话，你就应该有时候也要表示这个谢谢。凡事谢恩，这带给这个家庭不再一样，不再一样。其实在无论我们什么光景，其实都有挑战，都有挑战。在这边写这个帖撒罗尼迦，保罗其实他同样的经历，他经历到被丢在牢里，被打伤，但是他还是存着一个感恩的心。他还劝帖撒罗尼迦那些弟兄们要凡事谢恩。你知道这些因着他谢恩发生大地震，以致监牢那个地基都震动，地震起来了、那个监门都打开了，囚犯的锁链都松开了。你知道这些事情就是因着感谢神，有出人意外的一些事情会发生。我有一位好朋友，他有三个儿子，他的老三生下来就是有残疾，行动和思想都比平常人很弱很差。那这对夫妻呢，没有说因着这个事情埋怨，他们在教会里面也在服侍，他在敬拜赞美团队里面也是在服侍， 他的老三有时候也跟着他一起来服侍神，一起来赞美神。他们家生活得很有喜乐。我有一天就问，神把这个孩子放在你家，你的感受可以分享吗？他说，神把这个孩子放在我家，其实就是神的旨意。因着这个孩子，我看到我自己的软弱，我看到我的弱点，我更不能骄傲，我更不能骄傲，我只能谦卑在神的面前。也因着这个孩子，把他们一家团结起来，团结起来。也因着这个孩子，因着他们相信神的安排，这两个哥哥也是很爱主耶稣，他们也说也愿意照顾这个弟弟。你知道，因着他们的感恩，这个家庭也不再一样。很多的家，如果我们常常凡事谢恩，不是一个常常抱怨，不是一些家庭里面拿到东西好像是理所当然的，这个家会不再一样，不再一样。弟兄姐妹，在帖撒罗尼迦，我们刚刚所念的经文，第五章15-18节，这边他讲到，你们要注意。其实这个经文不是看起来好像那么简单，其实它里面包括很多事情。我刚刚所提到几个例子，你们要注意，不管是谁，不管是谁，哦，然后凡事就是不论什么环境，如果凡事感恩，在我们这个属灵的家，在我们这个教会，我们常常彼此存着这个凡事谢恩这个态度，我们就和也会变成不一样，相信吗？ Amen。 只是我们向谢谢牧师和师母的付出，同工们的摆上，我们的不足也是我们不再一样，神的爱就在我们的当中。在工作方面，如果我们也有常常感谢谢恩的心，你对你的下属、你的同事、你的老板，如果也是凡事谢恩这种态度的话，你知道也是有不一样的效果。在家里面，如果我们都是存着有一个感谢的心，而不是接受那些理所当然的，家庭的气氛也不一样。我记得我后来那个亲友问我，我的孩子怎样，我就回答说，我很感谢神赐给我的孩子们，因为特别当他长大到大学，他有一天回到家的时候，他说，爸爸，我感谢你。哇，把我吓一跳。我说，哇，怎么说？他说，因为当我到大学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我有好多朋友同学，特别是白人，他们的家庭不会给他付学费的，也不会给他付生活费的。他们1-18岁，他说你要独立了，然后他们不少同学还要打工，所以在那个咖啡店或者餐馆或者是什么地方，他们 都要自力更生的。哇，你知道，你这孩子讲这些话，我这个做父母的感觉好舒服，对吧？至少好像他们是知道。其实，因为我的孩子也是有常常存着感恩的心，存着这个感恩心就不太一样。我就记得，我想感恩我那一个女儿，我其中一个女儿哈，我忘记不知道是父亲节还是怎样，她送给我一个牌子。有一天，她送给我牌子，上面写着，她说。我这个念英文，因为他是土生的哦。他说 ：“The greatest gift I ever had came from God. I call him Dad.” 如果翻译成中文的话，这是我从上帝里面拿到一个最好的礼物，我叫他爸爸。哇，你知道，成为一个感恩的人。对我们是非常安慰。我们对我们的天父也是一样吗？其实我们应该常常存着感恩的心，因为感恩就是令到我们周围都不再一样。这个事情给我想到有一个姐妹一个短短的分享，那个是在母亲节的时候，他是说，我很感谢我的父母，伟大的母亲。然后他说，他因为他其实对这个孩子付出很多，但是有时候他无意伤害了他。因为当他年纪大的时候，走路慢一点的时候，他有时候不耐烦。就说出一些批评的话语，比如说你可不可以走快一点，你可不可以不要那么唠叨。其实他讲这些话，他的孩子也同样看到也听到。想一想，当我们老了行动慢一点的时候，他们也同样会跟我们这样说，不是吗？其实我们要凡事感恩，真的要谢谢，我们要欣赏神给我们的亲人。这个给我想到我的祖母，其实我的祖母非常的爱我。怎么说呢？我小时候没有零钱的时候，不会找爸爸妈妈，因为常常都不给钱的，偷偷就去拉我的祖母那个裤子，我想买什么东西吃啊，这个那个，你知道，我的祖母就开始就一看到就想拿钱，就拿钱，但是因为她年纪大，然后她把钱呢也是收得很紧，好几层衣服那么藏着，但是我又怕爸爸妈妈看到，赶快就跟祖母说，快一点好不好？你知道。其实 我真的很感恩哦，每次拿到钱我就、啊、好高兴，就赶快就往外逃。但是呢，当我祖母行动慢一点的时候，我要开始说，你为什么不走快一点，为什么那么唠叨。你知道我们都不会，有时候感觉到这种感恩的心对我们的年长的亲人吗？当我祖母在我面前离开的时候，我心里面那个时候非常的难过，非常的懊恼，非常的内疚。我说我现在也不能跟她说对不起了，我想到她种种的恩典，但是好像她已经走了，令到我其实心情很不好。其实有时候的常那个时候一直在我心里，但是很感谢主，因着主耶稣，我在他面前祷告，他说你来会饶恕，因为神有权柄饶恕我们做错的事情，我们不能做的神能做。 也因着他的赦免，因着这个恩典，我感受到我真的何有福分，有这个慈爱的天父能够照顾，能够看顾着我，能够赦免我的一切，我的罪孽。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们还没有认识主耶稣，真的很希望你能够得到那个美好的福分，能够相信他，接纳他，认识他，成为自己的救主。只要凡事谢恩，不容易，但是借着祷告，借着神，我们是可以做到的。你们相信吗？ Amen。 愿神，我在这里跟大家，你们都相信，我挑战，如果你没有做到的，好不好，今天开始，从这个主日开始，你到今天晚上睡觉之前，你都跟你的家人周围的人不说一个埋怨的话，只会说感谢的话，你看看今天有没有不一样。你看看，我就记得有一天，就是我去，因为我们去旅行，因为我们去旅行呢，就是面对一些很多都不可预料的事情发生，因为我也不知道会住到什么样的地方，也不知道那个车子会不会拿到租的车子，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我其实以前是脾气很不好的，所以一点点不顺着我的计划出现，我就会开始责备骂，哦。但是后来信了神以后，慢慢慢慢改变。那然后呢，那天我们出去旅行之前，我说今天我们都不要说一些埋怨的话，看看怎样。哇，当那个嘴，那个有一些念头到我嘴巴，马上不讲，真的不再一样。我们出去有一个美好的旅行，愿神祝福我们，希望你们试试看，这个主日以后到你今天睡觉前都不说一些埋怨，只说凡事谢恩的事情，对你周围的人看看有没有不再一样。好，我现在来祷告。我们的父，我们的神，你给我们的旨意叫我们是凡事谢恩。主啊，存着，因为你希望我们都常常成为一个感恩的人。主，是何等的福分，因为我能够认识你，我也认识到知道要常常向你说谢谢你。愿我们众弟兄姐妹也同样怀着这个心意，常常对他周围所发生每样的事情都存着一个说凡事谢恩的心，凡事谢恩的话语。主啊，恩待我们众弟兄姐妹能够享受到从你而来的甜蜜，从你而来的不太一样的生活。主，这个是你要我们要做的事情。主啊，就像保罗，他因为凡事谢恩就不再一样，也吸引到周围的人能够认识相信你。祝福我们众弟兄姐妹，祝福我们教会，谢谢，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名求， Amen。